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从上个礼拜开始，我们回到约翰福音，我们是讲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七章是主耶稣离开世界之前最长的一篇祷告。当然不能说是主耶稣在世界上三十多年时间最长的祷告，因为有的时候主耶稣在拣选门徒的时候通宵祷告，我想那个祷告可能最长的，是不是？但这次是记载下来最长的祷告。那从第一节到第五节，主耶稣为自己祷告。那从第六节到十九节，他是为门徒们祷告。那从二十节到二十六节，为所有跟随他的人祷告。我们上次也说了，这个祷告里头有许多的话语，我们实在是难以明白。我不可能把每一句话、每一个字讲清楚，因为神的奥秘实在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我们中间很多的人，过去啊，我们有一种幻想，我们幻想什么呢？我们就幻想有一天呢，随着知识不断的积累，科学不断的发达，我们可以解开所有的奥秘。你知道这种想法的背后有一个假设，假设是什么呢？就假设你的大脑啊，它的思考能力、它的探索能力永远没有一个限度。至少在过去我们受的教育是这样的，是不是？前不久在北京大学的一位哲学系的系主任，他开始研究基督教，研究历史当中基督教是怎么教导人的，那圣经是怎么教导人的。他开始慢慢明白了一个道理，他说基督的福音对中国人、对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很大的贡献。什么贡献呢？开始让中国的知识分子明白一个道理，你的理性是有限度的。那这不是新道理，你知道的，在福音传播的地方大家都知道。可是过去我们的一种幻想、一种迷信，你以为你的理性可以明白所有的奥秘，其实你错了，你是被造物，你的大脑是被造的，它有个限度，超越这个限度，你想的东西都是幻想、是空想、是妄想。所以我讲这个是告诉弟兄姐妹，在神的话语面前，我们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能讲得清楚，因为我们是被造物。所以我们今天要回到这段圣经里头来。我们上次是讲过这个十七章第一节到第五节，只讲前面一句话，主耶稣祷告的时候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你的儿子也荣耀你。主耶稣知道父，神是父，他爱我们，他是圣洁的父，是公义的父，是天父，是我们的父。他知道父对宇宙有一个庞大的计划，他造这个宇宙他就有计划。就时候到了，基督来了；时候到了，基督死了；时候到了，耶稣复活了；时候到了，耶稣基督要从天再临。那还是祷告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那今天我们再继续接下去，我上次请弟兄姐妹回去的时候把这个十七章多读几遍，不知道有多少弟兄姐妹回去读了，有没有读？读过以后你感觉到怎么样？很多人举手，感谢主啊，感谢主。这一段圣经里头，我请问弟兄姐妹，第一节到第五节有一个词常常出现，是什么词？荣耀。多少遍出现？多少遍？多少遍？那大家发现了哈，第一节到第五节里面主耶稣祷告说：父啊，时候到了，愿你荣耀你的儿子，是第一。第二是儿子也荣耀你，是第二。第四节，我在地上已经怎么样？ 荣耀你，你所托付我的事我已成全了。下面第五节，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享什么荣耀。什么荣耀呢？就是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什么荣耀。多少次啊？五次。大家有没有注意到这五次的荣耀有什么不一样？主说，父啊，你荣耀你的儿子。那个荣耀是什么？是动作，是不是？然后又说，父啊，与你儿子荣耀你，也是动作，是不是？那第四节呢，又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你，这又是动作，是不是？那后面还有一句话说，父啊，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这个是动词还是什么词啊？我们的中文是名词，如果你读英文的话，英文那儿跟第一节是一样的，父啊，荣耀你的儿子。第一句话说，父啊，你荣耀你的儿子。第五就说，父啊，你荣耀我。什么荣耀呢？第五个荣耀是什么？是名词，那就是在万有被造之前那个荣耀，以那个荣耀来荣耀我。什么是荣耀，弟兄姐妹？我们在没有思想荣耀之前，我们每个人都懂什么是荣耀。某某人死了，也用英文里面讲啊，某某人他过了一个 glorious life， 我们知道是不是很荣耀？好像我们懂什么叫荣耀，可是问你什么叫荣耀呢？我们一般人搞不清楚。这个荣耀这个词啊，就像美这个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人长得很美，这个太阳日落的时候，你看那孤霞啊，落霞哈，孤鹜齐飞的时候，你觉得那很美，是不是？那你知道什么叫美？可是问你说，什么叫美啊？每个人讲得清楚。你知道搞哲学的人知道，它里面还有一个学叫美学。那什么是美呢？他们争了几千年也搞不清楚什么是美。如果是搞清楚了，这学科就不需要了。什么是美，我们也搞不清楚。荣耀是什么，我们一般都不知道。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弟兄姐妹，很多的时候我们是用世俗的那些观念，然后来套上帝给我们启示的真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越想越糊涂，越想越不明白什么是荣耀。耶稣有一次讲一帮法利赛人，一帮当官的，一帮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他们说，主说，你们这些人为什么不跟从我呢？不是因为我讲的里头没有启示，没有真理，你们不跟从我是因为是什么？是什么？是因为你们求人的荣耀，过于求神的荣耀。我们懂什么是人的荣耀，什么是神的荣耀，我们就不清楚了。所以今天我们到神的面前来，我们来思想什么是耶稣的荣耀。耶稣说，父啊，你荣耀我，让我荣耀你。这个荣耀是什么？说愿主的灵在我们中间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一起祷告。父，你开启我们，你开启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真理，让我们知道什么是荣耀，让我们一生过一个荣耀的生活，也能荣耀你。还是这样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 Amen. Reality。你问弟兄姐妹，你问你周围的人，你问你那些生在美国、长在美国、受英文教育的人，问他什么是 reality， 你问问他看。我们在这儿很多人受过高等教育，你说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 reality？ 啊？你看到一块冰，那是不是个 reality？ 是不是？是个实在的东西在那儿，是不是？可是这个冰在温度上升的时候，这个 reality 没有了，好像不是 reality， 是不是？ reality 东西永远在那儿，是真实的，是实诚的，是实在的。你看到雪花很美，那是不是 reality？ 可是温度一升高，雪花也没有了。其实我们很多人根本不懂什么是 reality。没有上帝向我们显明什么是 reality， 什么是真实的，什么是实在的，我们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圣经上讲一个道理，说我们人呢有一个问题，问题在哪儿呢？问题在于你的眼睛上有一块布，圣经上叫 parts， 有一个东西遮住了你的眼睛，你看不见什么是 beautiful， 真正的 beautiful， 真正的 reality。圣经上还说，你生活在黑暗当中，你看不见什么是实在的、真正的、荣美的、永恒的，你不知道。那我们到荣耀的这个词面前来的时候，到上帝的荣耀面前来的时候，如果你的眼睛上面有一个 parts， 有一块布，你不懂什么是 glory。 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每个人都寻求 glory， 每个人都寻求荣耀。人生下来有个不可治的病，或者是一个不可遏制的一个冲动，寻求荣耀。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来美国？寻求荣耀。每个人都寻求荣耀，都寻求荣耀。你的荣耀是什么呢？请弟兄姐妹翻翻圣经好不好？我今天要读两处经文的时候，你们可能都要读好不好？约伯记二十九章，如果没有圣经的没有关系哈，那我来读。如果有圣经，你跟我读好不好？什么是荣耀？我们读约伯记二十九章，我读几节，大家听一听哈。我从第五节开始，约伯说：“全能者人与我同在，我的儿女都环绕我。”我为什么读这些经文？因为在二十节这一章的二十节，约伯说：“我的荣耀在我身上真心。”约伯看到他自己的荣耀是什么？他第一个他说，我的儿女都环绕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跟约伯是一样的，我们都寻求荣耀。第一个荣耀是家庭的荣耀，儿女的荣耀。但是我们跟约伯不一样，约伯的儿女很孝顺，很敬畏神，让他晚上不偷偷的流泪。我们很多的父母在众人面前的时候以自己的儿女为荣耀，可是晚上是要偷偷的哭啊。约伯的荣耀，第一个荣耀是我的儿女都围绕我。第二个荣耀是什么呢？第六节，来多可洗我的脚，磐石为我出油成河。这是什么荣耀？财富的荣耀。我喝牛奶大不过是不超过十五年的时间，我小时候从来没喝过牛奶，你们喝过有没有喝过？是不是？对于当时的约伯来讲，牛奶是什么地方产出来的？啊，牛嘛，牛是什么？财富嘛。那个时候没有银行，没有股票，动物、牲畜是他财富的象征。所以他说， 我奶多可以洗我的脚。以前不是说中国的这个当官的用牛奶洗澡的吗？是不是？这不出奇啊，他说我多的时候让我洗脚了，财富的荣耀。那么下面呢，第七节，我出到城门，在街上试列座位，少年人见我回避，老年人也齐声站立，王子都停止说话，拥手无口，首领静默无声，石头贴住上方。这是什么荣耀？什么荣耀？权力的荣耀。你讲话有谁人听啊？谁听？没有人听的。可是他说连王子都拥手无口。在下面一节，耳朵听我的称我有福，眼睛看我的便称赞我。这是什么荣耀？这是什么荣耀？人人都寻求 recognition， 众人的承认了，你的一生寻求别人的承认。我们中间很多人到国内讲过学啊，往讲他战过以后，讲过以后大家啪啪啪啪啪啪啪啪，那时候你有一种虚荣心得到极大的满足，人家 recognize you， 人们寻求这个东西。黑格尔就这么讲，人人寻求这个东西。约伯，人们承认他。但是弟兄姐妹，约伯和一般人不一样，有些人有了权以后他不仁不义，有了财富以后他不仁不义。看约伯下面怎么说的，第十四节，我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我为瞎子的眼，瘸子的腿，我为穷乏人的腹，素不认识的人我查明他的案件。这是什么荣耀？这是什么荣耀？道德的荣耀。所以约伯讲最后说，我的荣耀在我身上，真心。亲爱的弟兄姐妹，约伯和我们一样，有血有肉有追求，我们在地上寻求的就是家庭的荣耀。我们中国人不是说光宗耀祖，那个耀翻成英文是什么？也可以翻成 glorify 你的 family， 是不是啊？我们寻求财富的荣耀，寻求权力的荣耀，寻求被人承认的荣耀。还有人，当然人不多，寻求一个道德的荣耀，没有问题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寻求这样的荣耀。你说有没有错？我觉得没有什么错啊。但是你往下面再看，第二节经文，我可能大家弟兄姐妹可能是看了有没有要翻到，你就翻，在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翻不到就算了，你听我读哈。腓立比书第三章十九节，那儿告诉你另外一种荣耀，荣耀是什么？保罗说，有些人是十字架的仇敌，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杜甫，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我每次读到这段话的时候，我的心里面都跳得厉害。我们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羞辱，什么是荣耀。我们每个人都是想方设法的哈，逃避羞辱，寻求荣耀。可是为什么有些人居然把羞辱当成荣耀呢？如果你今天你读一读报纸，你看看周围，圣经上说男和男结婚那是一种羞耻，可人说那是荣耀。有人说婚姻是神圣的，一男一女，可是你在外面找了五个六个女秘书以后不觉得羞耻，反而说这是我才华我的魅力一种表现。为什么把羞辱当成荣耀呢？为什么贪污靠权力关系让自己发达以后，不然你是羞辱反正是一个荣耀呢？我们寻求荣耀， 为什么这个荣耀慢慢就腐臭呢？就堕落呢？我们不知道什么是荣耀吗？什么是羞辱吗？可是为什么把羞辱变成了荣耀呢？为什么？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以为那就是荣耀。保罗后面讲了，为什么有的人他们的神就是自己的祝福，他们以自己的羞辱为荣耀，因为专以地上的事为念。当你没有天的时候，只有大地上的荣耀是你寻求的荣耀。荣耀再没有标准了，弟兄姐妹，没有上帝，没有荣耀的真正的标准。有一天羞辱也变成你的荣耀。我们都是孔夫子的后代，老人家我尊重他，他教导我们呢，他说未知生焉知死，不要想那些东西，不要想天上的事情，就想想地上的事情好了，把那人生搞懂搞明白够了。可是他从来没有想到，他的子孙只想到地上的事，没有天上的时候，那地上一点的荣耀也会腐臭发烂了。还有一种荣耀，那是什么荣耀呢？人人在世上都寻求荣耀，荣耀最后的一个角落是在宗教里头。人们进入宗教也要寻求自己的荣耀。主讲过一句话，主说啊，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会堂是一个敬拜神的地方，非常神圣的地方，即使在这最神圣的地方也变成人们寻求荣耀的一个地盘。你本来施舍给别人是个神圣的一件事情，结果我希望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施舍给别人了。那还有耶稣讲过一句话，耶稣说有些人喜欢筵席上的首位，会堂里的高位。人们寻求荣耀，结果寻求到什么地方？寻求到上帝的会堂里头。会堂就是敬拜神的地方。在社会上没有荣耀，到教会来，到会堂里面寻求荣耀。在社会上有荣耀，哎，觉得我到教会中应该得到我有的荣耀。你说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不寻求荣耀，寻求荣耀是我们本性的一部分。圣经上说我们是属血气的人，所谓属血气意思就是说我们是自然人，自然人的里头他的本性彰显出来的时候，他就会寻求这些东西。那有人说你今天讲这个道到底讲什么？我要讲是下面的，弟兄姐妹，你寻求这些荣耀的时候，你别忘记两件事情。你寻求财富的荣耀、权力的荣耀、家庭的荣耀、被人承认的荣耀和道德的荣耀，本身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两件事。第一件事是什么？主讲的话，主说啊，凡有血气的尽度如草，它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谢。你寻求这些的荣耀都像草像花一样。当约伯讲这是我的荣耀的时候，约伯是在一个什么光景当中？弟兄姐妹，什么光景？他的荣耀早就没有了，孩子不在了，财富不在了，家庭已经崩溃，他自己呢全身长满了脓疮，住在灰土当中，他荣耀已经变成枯萎的草，凋残的花。世上所有的荣耀，请弟兄姐妹记住，我们所有人都晓得它的本质是草是花。神没有说你不可以寻求地上这些东西，但它有本质在那儿，它是草它是花。如果你把这些草和花当成是个永恒的 reality， 你绝对失望，你永远失望，你永远得不到满足。第二，如果你把地上这些荣耀当成你一生最追求的最高的那个荣耀， 你就不懂什么是真荣耀了。你永远不明白上帝的荣耀，因为你一生活在虚假的荣耀当中，你永远不懂什么是永恒的荣耀，永不衰残、永不玷污的荣耀。就像《红楼梦》里面讲的一样，假作真实，真也假。你假荣耀当成真荣耀的时候，真荣耀就不知道在哪儿了。我讲这么多，是弟兄姐妹，我们开始回到圣经里头，主耶稣讲的。为什么？很多时候我们在读主的话语的时候，我们是用世俗的这个荣耀的观念来套耶稣的话，是用一套一迷惑，一套一不能理解。主说：“父啊，荣耀你的儿子，让你的儿子也荣耀你。”这是第一节。第二节讲什么呢？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你委托我的事已经成全。这是第四节。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耶稣是怎么荣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是怎么荣耀的？耶稣没有说：“父啊，我已经积攒了所有的财富，归荣耀给你。”耶稣没有说：“父啊，所有地上的权柄都在我的手中，现在归荣耀给你。”也没有说：“父啊，你看看我的道德多高尚。”耶稣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我为什么讲这样的一句话，把圣经这样的一句话放在弟兄姐妹的面前？因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到教会来的时候都听懂一句话：“哦，一生的生活是要荣耀神啊，荣耀神，荣耀归给神。”这话没有错的。你问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这些 teenager， 你说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讲得很清楚， For the glory of God， 每个人都知道。那什么样的荣耀神呢？如果你不懂什么是真正的荣耀，在上帝的眼中那个荣耀，你没有办法荣耀我们的天父。主耶稣说：“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主耶稣在地上怎么荣耀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看约翰第十七章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三个荣耀：永恒的荣耀，荣耀在地上，然后荣耀又在天上，是个位置性。耶稣有永恒的荣耀，他在地上的时候，当他把全能的那个属性彰显出来的时候，荣耀就出现了。什么是荣耀呢？弟兄姐妹，荣耀就是上帝本性彰显出来的时候，那个样子就是荣耀。上帝的本性一出来，那就叫荣耀。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的本性一旦彰显出来的时候，你首先看到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是什么？水变为酒。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二章十一节那儿讲，这要显出他的荣耀来，就上帝的荣耀是在全能当中彰显出来。你不能把水变为酒，因为你没有上帝这样的性情，这样的本性。但是上帝的本性一彰显出来的时候，你马上看到，哇，水能变为酒，何等的荣耀。如果你再看最后一个神迹，那是什么？约翰福音七个神迹，最后一个神迹是什么？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你看看耶稣怎么说的，他让死人复活是要彰显什么？神的荣耀。当拉撒路从死里复活的时候，那就告诉你上帝全能的性情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荣耀。上帝性情彰显在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荣耀。这个宇宙述说上帝的荣耀，为什么？因为上帝全能的属性彰显出来的时候，你看到那就是荣耀。但是弟兄姐妹，耶稣讲这个话是什么意思呢？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这个荣耀是什么？这个荣耀是他道成肉身那种荣耀，是他为人洗脚的那个荣耀，是他赦免钉他十字架的那个荣耀。你说这叫什么荣耀？这恰恰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 我们过去把荣耀这个东西给颠倒了。我们认为有权有财这就是荣耀，但是耶稣在他的生活当中，在他生命当中，把真正的荣耀显明出来。真正的荣耀是上帝性情的一种显露。什么意思呢？道成为肉身，本来是一个至善至公至义的神，变成了一个小 baby， 受时间空间的限制。有的时候我们想想，一个有大能荣耀的上帝的儿子，结果变成一个小 baby。 有的时候我们想想，他还穿上一个尿布，然后呢还吃母亲的奶，然后慢慢的学步，这叫什么荣耀？可是耶稣就在这样的一个卑微舍己的过程当中，把上帝的荣耀显出来。我们都明白一句话，说当官的就是人民的公仆，这个话不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圣经上早就讲过了，为大的为首的叫做众人的仆人，这几千年前圣经就讲过了。耶稣至尊至荣，他居然为你洗脚，这个卑微这个舍己显明上帝的荣耀。你在哈佛大学做一个教授，99%的人都说 glorious， 可是有一个人他叫卢云，他居然放出终身教授的职位去加拿大帮助那些残障的儿童，你说哪一种是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叫你们放弃工作去，所有人都做这个残疾人服侍工作，我不是这个意思，只是明白一个道理。从私人看来，那个 faculty 那个 tenure 那终身教授的职位是 glorious， 但在上帝的面前卑微的服侍是一种荣耀，因为你的主就是这样显明什么是 glory。当人伤害你的时候，你可以用你手中所有的权柄置他于死地，你用各种的方式整他逗他，你不需要赦免他。为什么在整他逗他打他的时候显明你的 glory？ 因为你有 power 啊，你有人脉啊，这人脉这个词刚刚学会的，人脉啊，是不是你有关系网啊？他没有啊，可是耶稣人把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父啊你赦免他，因为他们所做的不知道，这种赦免是 glory。 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羞辱的记号，人把你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你衣服扒光，吐唾沫在你脸上，鞭打你，众人指责你说羞辱羞辱羞辱。可是主说父啊荣耀你的儿子，十字架是荣耀。你有没有看到主耶稣所讲的荣耀跟世俗的荣耀完全颠倒过来？可是我们在身在最终的时候，我们不懂什么是真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说人的罪是什么？是亏缺了神的荣耀。因为我们不太懂什么是荣耀，我们追求那个权利，我们追求那些财富，我们认为那就是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没有叫你不追求财富，没有叫你不要追求权利，但是不要忘记那不是一个 reality。 你荣耀神不是说你权力一大你荣耀神，不是这样的。有的时候你权力一大，有的时候败坏神。我不是说你不可以追求权力，但是真正荣耀神的效法基督。基督不是没有权力做王啊，有一次人们拥戴他做王，他悄悄地隐退了，因为他知道权力并不能荣耀神。有的时候好多人说父啊你祝福我，让我拿到这个职位我就能荣耀你，父啊这笔发了我就能荣耀你，是不是这样？父啊我儿子上哈佛就能荣耀你，是吗？主耶稣怎么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那个荣耀是什么？是江杯，是洗脚，是十字架。为什么十字架有的时候上帝的福音让人听起来不舒服不方便呢？因为他跟你过去的那个看法完全颠倒过来。亲爱的主，这是福音，这是福音。基督不是没有权柄，万有是他所造的， 他用全能的手托住万有，这是他全能的荣耀。但那仅仅是荣耀的一个方面，另外他把他自己的圣洁的本性显明出来的时候，那个圣洁的本性就是神的荣耀。那个圣洁的本性是什么？俯就卑微的，替人洗脚，谦卑的服侍。在教会里的讲道是不是很荣耀？有的牧师野心特别大，主怜悯我，让我不要成为这样的人，哦，这何等的荣耀。可是扫地的、搬椅子的，那是一种荣耀，在上帝的眼中那是一个荣耀，在世人看来那没有荣耀，但那是一个荣耀。在世人看来，每天早晨有人替你开车，你要做礼拜的话送你到礼拜堂，那叫荣耀。可在教会里头，弟兄早早起来把别人挤到教会中来，那个谦卑的服侍是什么？是荣耀。主说，父啊，我在地上已经荣耀了你。那个荣耀是谦卑，是服侍，是柔和的荣耀，是上帝道德属性、上帝性情的一种彰显。荣耀就是上帝属性彰显的时刻。你什么时候把上帝的属性、上帝的性情在你身上显出来的时候，上帝就得荣耀。我讲这样的道，我们听起来有的时候会要想半天，主啊，过去我以为我的权力一高，上帝就得得到一多的荣耀，我的财富一多，上帝就得到很多的荣耀。我上个礼拜讲的弟兄姐妹，上帝是 aseity， 什么也不缺。我们寻求荣耀是因为两个问题，一个是有致命的缺乏，第二个有致命的缺陷，所以我们才寻求世上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姐妹，神今天祝福你，他希望你的家庭充满荣耀，他希望你的财富当中一点不缺乏，他希望你在社会上位置越来越高，他还希望你有道德的荣耀。但是这些东西都不能代替上帝在耶稣基督身上所显明的那个真正的荣耀的本质。这个荣耀是在谦卑中显明出来，在十字架当中显明出来，在为我们舍上取死当中显明出来。巴不得主把这样的话放在我们心中。但是弟兄姐妹，如果荣耀仅仅如此，那我们就完了，那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主耶稣还讲了一句话，主耶稣怎么说？父啊，荣耀你的儿子。第五节怎么说？父啊，荣耀你的儿子，求你使你啊，求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就在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这是什么荣耀？主耶稣在祷告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要离开这个世界了，他要回到永恒当中，回到以前那个永恒的荣耀当中。弟兄姐妹，如果要没有这个荣耀，我们一生所做的一切真的没有什么意义。你想想看是不是这样？我每次读这样的经文，我心中就充满了感谢，感谢主。你说我花了几十年的时间我去读书，就像你们一样花几十年的时间去读书，我也找不到真理，因为真理太大了，是不是？你能穷尽真理吗？找不到。你积累了许多的财富，将来有一天什么也不能带到，不能带走，是不是？你让我卑微的服侍，谦卑的服侍，结果什么东西都没有了，最后的结局就是个坟墓。那你说你这个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在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荣耀不仅仅在地上，荣耀还在天上。这个荣耀是什么？主耶稣说，我要离开这个世界了，父啊，让我享受永恒当中与你同享的那个荣耀，那个是永不凋残、永不衰竭、永远存在的荣耀。我们中间很多人可能是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就不知道，耶稣不是2000年降生的吗？那这个还没有明白圣经。如果你推出历史，返回历史，11年、21年、几百亿年，在宇宙还没有诞生之前，上帝已经在那儿，那叫永恒的荣耀，不受时空的限制。 上帝享受那样一个荣耀，因为他的本性就是那个荣耀。所以耶稣祷告说，父啊，让我回到那个荣耀当中。有的时候我们好奇啊，我说那个荣耀是什么，什么样子？不是我好奇啊，所有的人都好奇，是不是？那个永恒的荣耀像什么呢？摩西跟我们一样，摩西就这样好奇。摩西他不是看过上帝全能荣耀显明出来的时候，红海分开嘛，是不是？上帝降下这个玛纳的时候，他不是看见了吗？他不满足。摩西跟我们一样，他非常 curious， 他就说：“上帝啊，能不能让你的荣耀给我看一看？有没有这样？有没有？出埃及记33章嘛，是不是？这我上帝有没有答应？有没有？上帝答应了。上帝说：好的，我的恩慈从你面前经过的时候，你看到我的荣耀。上面是摩西说：父啊，让我见到你的荣耀。下面摩西说，神说，我的恩慈在你面前经过的时候，你把这两个词放在一起，什么意思啊？上帝的荣耀就是上帝的恩慈彰显出来的时候那种样子叫荣耀。那它是什么意思呢？弟兄姐妹，我不是从永恒中来的，我没有见过永恒，但圣经告诉你，当上帝荣耀彰显出来的时候，有些现象，你看看主耶稣啊，这个圣经里头，当上帝荣耀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那有雷鸣，有闪电，有地震，有暴风，还有呢，当上帝荣耀显明出来的时候，圣经上说，那个脚底下就像玻璃的海，就像蓝宝石铺成的海。这个我们永远不懂了，但这只是荣耀显明出来的那个背景，不是荣耀本身。荣耀就是上帝他的本性彰显出来的那个样子。我们只知道一点点，比方说主耶稣有一次在山上的时候，他突然改变了形象，你没看到圣经里面讲，他突然面部放光，衣服如同漂白了一样，但是让你看到一点点永恒当中上帝的荣耀是什么样子，复活以后那个荣耀是什么样子。所以耶稣说，父啊，让我回到那个荣耀当中，不受时间的限制，不受空间的限制，那是存到永永远远的荣耀。我们不懂那个叫什么叫荣耀，先知讲一句话，先知说，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的神性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荣耀降临的时刻。他的神性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他神性他的荣耀彰显的时刻。先知讲一句话说什么呢？他那个时候啊，上帝的荣耀充满万有，如水充满海洋。这话我不懂，你看看大海里头，大海里全是水，哪个地方没有水，是不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意思。那意思就是说，上帝的荣耀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全是充满了上帝的圣洁、上帝的公义、上帝的慈爱、上帝的怜悯、上帝的全能、上帝的永恒，那个叫做荣耀。今天我们背诵的经文《哥林多前书》15章28节，那怎么说？万物既服了他，只也要自己服那叫万物服他的，叫神比万有之上做万物之主。这句话你读中文的时候，你可能意思不是很清楚，中文翻得很好，但是你看到原来的文字，甚至看到的英文，他说当他荣耀完全彰显出来的时候是什么？是 God will be all in all。 我揣摩，我思想，我永远不懂什么叫 all in all。
上帝的荣耀完全显现出来的时候，什么叫 all in all？
我只能想象一种是什么呢，弟兄姐妹？那就像一块铁，一块铁啊，打个比方，一块铁在火炉当中，那个火通红通红的烈火，那个铁在火中也被那个火烧得通红通红，火在铁中，铁在火中。
当上帝的荣耀充满整个宇宙万有的时候，
那叫做 God will be all in all。 那是人类，上帝为我们是指定的人类的未来。耶稣来做什么？上十字架为什么？上帝上十字架就是把我们这些人带进了永恒的荣耀当中，这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很多人现在被生活中的压力搞得困苦不堪，家庭的压力、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压力、心灵里中那种紊乱、那种混乱。他说：“我哪想到天上的事情呢？我地上的事情都烦不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你心中没有天，你地上也没有平安。你心中没有上帝的荣耀，地上的荣耀永远不能满足你。我不是说你只追求天上的，地上什么也不要了，耶稣没有这样说。但是你没有上帝永恒的荣耀在你的心中，地上的荣耀不能满足你，因为地上的荣耀不是真正的 reality， 它会过去。所以巴不得主的话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效法主，主让我们明白什么是荣耀，什么是虚假的荣耀，什么是堕落的荣耀，什么是邪恶的荣耀。邪恶的荣耀就是把羞耻当成荣耀，堕落的荣耀只是把财富和权力当成你唯一的荣耀。但上帝的真荣耀是全能，是圣洁，是公义，是怜悯，是卑微，是舍己。人在世界上很难明白这个道理，如果你没有上帝的国在你的眼中，生活在上帝的国里，你永远不懂。 Charles Carlson 是一个美国总统的高级顾问，他是在1969年到1976年为美国总统特别顾问。他在权力的顶峰，他当然知道什么叫权力。他讲一句话，他说：“没有任何东西比权力的运用更能区分人的国和神的国之间截然不同的观念的。一是寻求控制人，另一是寻求服侍人；一是寻求抬高自己，另一是寻求降卑自己。”一个是寻求追求名利和地位，一个是寻求提拔卑微和被藐视的人。你生活在人的国中，你只寻求人的荣耀，你只有生活在神的国中，你才知道什么是上帝的荣耀，你怎么样来荣耀神。你不看到耶稣的荣耀，你以为地上的荣耀才是真荣耀。地上荣耀是荣耀，但是那是草是花，你在剪草才华的时候别忘记了，有一天这些东西会过去。愿上帝永恒的荣耀在我们的里头，让我们向往这种荣耀彰显出来的生活。愿主的名在我们身上真得荣耀，不是你的财富，不是你的权势，而是上帝的性情在你身上显明出来的时候，上帝的名得到荣耀。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荣耀你，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怎样荣耀自己。父，我们求你荣耀我们，你荣耀我们，让我们在基督的十字架的方式上来荣耀我们，让我们彰显你的性情，彰显你的属性，让我们永远记得你为我们是预备的，是永不衰残的永恒的荣耀。主，你帮助我们在地上的时候荣耀你，让我们将来也能进入你永恒的荣耀当中。
你赐给我们家庭，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财富，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权力，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道上的人格，我们感谢你。但是主，让我们把你的心情彰显出来的时候，你的名才真得荣耀。主，我们中间有寻求工作的，主你帮助我们，给他们开路，让他们晓得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中间有身体有疾病的，主啊，求你怜悯，也求你的荣耀医治的能力领导他们。主，我们要为台湾的灾民来向你祷告，主啊，怜悯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也巴不得这样的苦难让更多的人醒悟过来。主，我们也恳求你怜悯这个国家，美国这个国家，让他们晓得荣耀你，而不是荣耀自己。主，我们把我们的教会仰望在你的面前，主，让这个教会活出你的荣耀，彰显你的荣耀。我们将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